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5号，公元2002年11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委员会呼吁欧盟成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强调，对未来藏中发展抱持希望，但并非全然有信心。 CNN 专题报告把中国人权和宗教问题列为头条。首先请听新闻节目。在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中，就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进行了呼吁。根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上周四和五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期间，议员们向欧洲议会常务理事会和主管会就为尽早取得藏中和谈任命一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进行了呼吁。同时，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呼吁欧洲议会就西藏问题所持的政策明确制定在欧洲议会的议案中，并希望尽早进行表决。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报道说，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的报告中透露，中共16大新老领导交替已成定局后，欧洲议会仍对中共在西藏实施高压政策、肆意践踏人权等方面表示担忧，并要求欧洲各国共同更加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等一系列呼吁，在全体议员通过后制定于议案中。这次会议是由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会长托马斯·马南先生组织的，出席会议的还有欧洲各国的其他代表。托马斯·马南先生表示，为详细了解和研究中共在西藏所实施的各项高压政策，任命一位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对欧洲议会而言已成为当务之急。托马斯·马南先生还说，美国政府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之后，从此西藏问题就更加国际化，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欧洲议会就应该以美国为例子制定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有助于尽早解决西藏问题。欧洲议会并对藏中恢复交流表示欢迎，同时呼吁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和谈。受邀出席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敦容不起，在上周四和上周五首次在议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向欧洲议会对西藏问题历来所给予的支持表达了谢意，同时再次呼吁欧洲议会能够进一步加强敦促和呼吁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能够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和谈，让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据了解，欧洲议会在这次会议上所制定的议案中还包括对年复一年敦促中国政府改善西藏人权的提案中进行深入研究，欧洲议会对此一方面加强向中方施压，并要求联合国就西藏人权制定议案。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布鲁塞尔办事处秘书长敏琼朵基在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同支持西藏问题的议员们举行了会晤，并对西藏未来前景方面共同举行了会谈。同时，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各国办事处还特别感谢了欧洲议会就西藏问题方面所制定的议案，并表示在各国政府支持西藏团体和人士的支持下，对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充满信心。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强调，对未来藏中发展抱持希望，但并非全然有信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说，西藏流亡政府
首位经选举产生的政治领袖、联邦政府内阁总理桑多仁波切。在英国伦敦，就今年九月西藏联邦政府与中国重开对话后的西藏新局势，寻求英国和欧洲各国主要政党和国会议员支持。桑多仁波切强调，经过民主化选举产生新国会后，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建制几乎完成，并且准备好与北京对话的基础。他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是在与中国联合成为一个国家，但有自己的法律且享有完全民主化的制度为前提下与北京进行协商，期望外界能支持西藏流亡政府的计划。桑多仁波切说，我们的确是抱持很高的希望，但我们并没有信心，这是首先要澄清的。与中国政府的对话看来很乐观，也很有建树性，但过去23年来的经验让我们在这个阶段并不全然具有信心。我们对未来发展有希望，是因为双方代表团都表现出十分肯定的态度。至于谈判内容，中共方面的政策和内容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中国在语调和用词上则有很大的改变。其次，我们期望西藏问题可以透过双方领导阶层以对话协商而非武力解决。我们相信中国的领导人已经逐渐地明白这个期望，并愿意接受我们的代表团。由于代表团为中国接受，北京方面的想法和态度也有很大的改变，而让我们觉得很有希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继续表示，至于时间表，政治事务是很难有时间表的，必须要有耐心。不过许多西藏问题必须尽早的解决，否则事情可能会在我们掌握之外。目前我们希望到公元2003年6月双方预定再度展开协商前，我们的支持者可以保持低调，以创造好的对话气氛。桑多仁波切说，胡锦涛掌管西藏事务时我已经在外面，我个人不了解他。不过胡锦涛曾经是西藏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以高压政策统治西藏，并且在他的手下引进西藏戒严一年的。如今许多评论说他其实是倾向对话的，当初乃是听中央政府的命令而已。无论如何，桑多仁波切相信，由他的经验中，他应该自内心深处了解西藏问题是不能以暴力解决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桑多仁波切最后表示，我们无法全然相信舆论的评论，现在胡锦涛成了新领导，数月或数年后人们会知道他的立场，如今只凭赏早。
请继续收听新闻。 CNN 专题报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专栏昨日刊登中国政府十大污点卡片报告，把中国人权和宗教问题被列为头条。法轮大法咨询中心11月16号报道，报告称中国仍然存在违反人权和宗教自由的问题，最恶劣的违反人权的记录包括任意骚扰和拘捕意见人士、良心犯、地下教会成员及法轮功人士。报告把中共控制媒介列为污点第三条，指出中共禁止非党非政府报纸或电视台雇用超过10万网络警察，实行对因特网的严密控制。报告另外指出，中国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北部至少11个省包括北京在内长期干旱，大部分西北和西部地区滥砍伐森林，天气恶劣，河水质受到污染。其他的污点还有道德水准下降、贪污腐化、文化和艺术枯竭等。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拉略谈的西藏的佛教。
在朗达玛执政的4年里，也就是838至842年，佛教被禁止消灭，此后的100多年间佛教就已衰落。当佛快灭息的时候呢，曾移居康区的佛教高僧
拉钦贡布肉色等弘扬佛法，保人佛教的核心。不久呢，西古格鲁等笨教徒们借翻译改造佛经的之机，污蔑佛祖圣言，使得刚点燃的佛又有熄灭的之危。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哈喇嘛成就维和以细维不忍心佛教的被灭，不惜艰难险阻，派纳苏达义师、慈林加瓦等人从邻国请来阿迪夏。阿迪夏到了卫藏以后呢，广收门徒，讲经传法，那么宗教活动十分的频繁。阿迪夏去世后呢，他的弟子之一中敦加瓦中念继承了他的全部显密教法，于1056年创建了热准寺，以该寺为基础，逐步的形成了噶当派。那么从朗达玛毁佛到十世纪后半期呢，佛教的次第死灰复燃。那么11世纪中叶发展成为四大教派，那么这以后的时间呢，就被称为佛教的颠波契达后弘期。那么西藏的佛教有许多的教派，其中呢主要有四大教派，一是宁玛派，以传承弘扬旧密法为主，称为旧派，故名宁玛瓦。那么该派的僧人呢，均着红色的衣冠，又称红教。它是传入西藏的密宗，吸收了当地笨教内容而形成的最早的教派。那么由于宁玛派在早期采取秘密的单传，所以呢没有寺院僧侣组织和构成教派的系统教义。那么到了11世纪后才开始有了红教的寺庙，并且呢逐步的整理宁玛教派的经典，也正式形成为一个教派，尊莲花生为祖师。那么萨迦派，萨迦派的祖师呢为萨迦寺，建立在西藏萨迦的地方，因地而得名。萨迦派的寺庙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称花教。那么萨迦教派呢，始于11世纪，创始人是西藏昆氏家族的后代昆贡觉杰布。他幼时候呢，随父学旧密法，后到钮钴陇拜卓密斯迦以系为师，创立了自己的一套教法，于1073年在冲出河谷萨迦之地建寺，开始形成萨迦派。那么昆贡觉杰布从一开始就决定法位以家族相传的形式向下延续，那么政教两权都集中于一个家族的之手，其中最著名的有萨迦五祖。那么其中萨迦第四祖萨班贡格简真和第五祖巴斯巴罗智简真于1247年应元太祖窝阔泰的二子阔端的邀请前往凉州。那么萨班到了凉州与阔端相会，经过协商妥协了伪造归顺元朝的条件，由萨班向西藏写了著名的致西藏僧属的书信。萨班于1251年死于凉州，其子巴斯巴继承他的地位。1253年忽必烈召见巴斯巴并授密教官顶。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封巴斯巴为国师。1269年巴斯法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文字，有功，被封为大宝法王。噶举派，噶举意为教育或教传，师徒相承，口语传授，耳听心会，注重密法，不重经典。相传该派元祖马尔巴、米勒惹巴等人修法时穿白色僧衣，故称白教。噶举派是公元11世纪中形成的教派，他的支系众多复杂，从一开始就有两大传承系派，一为香巴嘎举，一为达布嘎举，但香巴嘎举到14、15世纪就消灭了，而达布嘎举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人们说的嘎举就是指的达布嘎举，达布嘎举的创始人为达布勒吉苏纳仁钦。
以上听到的是略谈西藏的佛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